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一位中年朋友最近被解雇，感到好愁闷，埋怨公司只开除他而不开除别人，是罔顾公正，因此终日自怨自艾，心居简出，既懊丧不已，又气愤难平，连妻子儿女亦都大受影响，变得忧郁不安，令到本来是祥和的家庭翻起了不少情绪的波浪。其实任何事情都是因缘际会的安排，很多时虽然竭尽己力，不一定就能够得到别人的赏识。在工作上要使上司称心满意，必须基于众多的因缘和合，例如不懈的努力、灵活的头脑、丰富的经验。而最容易被忽略的呢，就是在人际关系上要能同上司、同事和睦相处，所谓天时地利人和都要配合得宜，因为谋事在人，成事在缘。所以当你已经尽了力但是仍然失败的话，那可能是缺了缘分，不要再耿耿于怀了。所谓平常心是道，这个平常心是清静的、理智的。当我们遇上困难的时候，首先不要被自己的情绪心魔所牵缠，应以冷静的心态去面对、分析和找出解决的方法。被解雇了就应该立刻去找新的工作，或者尝试另辟一崭新的就业天地。同时也应该检讨自己往昔的工作表现，有没有犯错呢？有没有令人产生误会或者不满呢？自我反省总比怪责别人更有意义，千万不要焦虑、忧戚、怨天尤人，使自己的情绪失控，以免影响家人和朋友。唐朝百丈怀海禅师对人的去留因缘写了一首禅意盎然的诗：幸为福田依下争，乾坤赢得一闲人，有缘即住无缘去，一任清风送白云。百丈禅师十分庆幸自己是出家人，可以身披福田衣，即是袈裟，因为天地间又多了一个自由自在的人。闲人的闲并不是无聊怠日，而是情怀高洁、心无挂碍、脱离了烦恼的束缚，但是仍然努力修行的人。有缘即住无缘去，若是有缘的话就会留下来，无缘的话就会离去，绝不拖泥带水、纠缠不清。一任清风送白云，就好像天空飘渺的白云，没半点滞留恋慕的执着，随和风吹向任何地方。万事不过是因缘聚散离合，而且正在是不断千变之中，所以是无常的。只要自己尽了努力，就不必执着过去美好的一切，而长期活在往昔的怀缅之中。无论是有未完成的理想，或者是有一段未圆满的感情，都应该随缘，好像禅师一样，不期待、不留恋、不瞻前、不顾后，单纯地活在当下，全力以赴，以这样的心境去投入最忙碌、最繁复的工作，虽然处于不景气之中，仍然是乾坤一闲人的。对于在感情、婚姻、工作、学业或者生意上遇到困难的朋友，都应该谨记，只要尽了自己的责任，至于收获多少，就应该以海阔天空的襟怀去接受。所以不必要介怀于一时的成败得失，影响自己的情绪和健康，倒不如积极反省失败的原因，然后整装待发，再向明日的目标迈进。百丈禅师的有缘即住无缘去，一任清风送白云，境界洒脱自在，超日豪迈，确实是学佛者的座右铭来的。在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有一位初出家的修行者到处参访名师，求学佛法的真谛，每日不辞劳苦，云游各地。有一日他看见一件奇事， 在路旁有一个大汉拎住木棍，气愤愤地痛打地上的一堆白骨，只见骨头被打得破碎之离，大汉还是满腔怒火。修行者觉得很奇怪，于是就问了，这堆白骨已经失了知觉，成为死物，你打它是什么意思呢？大汉气冲冲地回答，你有所不知，这堆白骨是我前生的骨骸，我恨透它，恨它在生时不孝顺父母，不尊敬师长，对朋友不忠不义，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贪嗔痴杀盗淫妄里面打滚，因此死后投生成为我现在的身体，令我受尽贫穷孤独多病的报应，今日我遇到前身的遗骨，痛恨之极，所以要打他以泄我心中的愤怒。修行者听了这番话，感到是罕有的歧视，但是别人的事自己是出家人，不便干涉，于是继续前行了。他参访名师，有一日他行入深山之中，感到有些疲倦，在树下静坐歇息，没几耐入了定，定中见到一个天人从天空飘然降落在地面上，天人全身发出祥和的黄光，面貌庄严无比，而且身体隐约发出一种不可思议的香味。这个天人在地上很虔诚地礼拜，因为有一段距离，所以修行人看不清楚他拜的是什么。当他走近一看，原来亦都是一堆白骨，于是他感到很奇怪，心中想，为什么这个天人礼拜地上这一堆白骨呢？这个天人是有他心通的，他知道他想什么，于是就满面笑容地说了，这堆白骨是我的前生，他带给我今生的快乐，今生的福报，他生前孝顺父母，以信义对待朋友，恭敬三宝，节俭勤劳，修行十善，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恶口，不耳语，不两舌，行为远离贪嗔痴三毒。由于他所做的全部是善因，现今我才有享之不尽的天福，所以今日我特别来礼拜感谢他的大恩大德。以上两件奇特的事情给修行者一个很大的启示，他已经明白了人生应走的路是怎样，原来做好做坏，要升天堂或者堕地狱，都是在于一心所行的善或者恶。从此之后，这位出家人到处弘扬佛法，教人多修善因，多做好事，很多人在他的教导之下脱离苦恼，得到无量的法喜了。根据《果报见闻录》，灵隐慧大师亲口讲述一则宋朝曹汉将军因为屠城死后被闽奸惩罚世世投诛的事。在明朝初年，苏州人刘玉寿是贵州的县官，一次出门行过湖港的地方，在夜晚睡梦之中见到一个面貌好长的人同他讲，我是宋朝的曹汉，我有一世在唐朝时代做买卖，偶然经过一间佛寺，有法师讲妙法莲花经，我听了半日觉得好开心，于是发心普供全子僧人的五斋，因为有这个供斋的功德，死后世世做小官，到了宋朝做偏将军，名叫曹汉。有一年攻打江州，屡攻不下，一时发恼恨心，攻入城后屠杀全城的人命，因为杀业太重了，死后世世投生为猪，已经三百几年了。前几年我投生你家为猪，承蒙你慈悲救活了我，将我送去佛寺放生园，今日你停船的地方就是我将挨杀的地方，听日第一只挨杀的猪就是我，今次好侥幸有缘遇到你，恳求恩人千万要救我。刘玉寿从梦中惊醒，出来看下停船的地方，果然有一间屠猪店正在拖出一只猪，叫声好大，刘玉寿出钱买了这只猪，后来将它养在窗门放生园了。各位，投生为猪的罪业必定是很重， 怎能够托梦找人帮助呢？曹翰之所以能够托梦叫人救他，可能是因为前生在佛寺共全堂僧人五斋和听讲佛经所累积下来的功德和智慧。在北宋时，曹翰和曹彬是亲生兄弟，曹翰的性情暴躁，亲心很重，因为江州吕公不下，攻城后下令屠杀全城，所以杀业重大，死后世世投诛，受人宰杀以偿恶因。而曹彬的品性就同曹翰有天渊之别，曹彬行军不会妄杀一人，而且为将清廉节俭。根据野史的记载，北宋时期将帅多数是贪污敛财，曹彬不受此风影响，对不义之财是不会起贪心的。他领兵降服蜀国之后，很多将帅都满载而归，曹彬的行李亦都很重，有人议论话里面肯定都是在蜀国收获的奇珍异宝。宋太祖半信半疑，密令暗中观察，后来发现曹彬的行李之中全部都是书籍和行军时所用的地图，并没有任何钱财珍宝，可见曹彬洁身自廉。当曹彬率领宋军攻下金陵的时候，召集全部的将领，下令各将向天焚香发誓，攻城之日不得妄杀一人。所以曹翰、曹彬两兄弟各修各德，曹翰造业世世投生为猪，曹彬清廉慈悲，成为北宋的名臣，后世子孙富贵昌盛，因果报应真是丝毫不爽的。山光物态龙春辉，莫为轻扬便而归，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这首绝诗《山中留客》是唐朝张旭所作的。诗人和禅者都喜欢住在山居深处，诗人的目的是和大自然接触，睹物抒怀，激发诗文的灵感，而禅者于山石泉林间静坐观心，于寂寥清幽的境界之中正悟无生法忍，所以深山幽谷自古至今都是文人增加的归宿处，尤其是出家人所谓天下名山增占多。唐朝张旭喜欢住山，亦时常鼓励朋友到山中来小住。有一次有十几个官场中人见到文人雅士都喜欢山居作诗参禅，所以亦附庸风雅，想仿效张旭入山暂住，一洗城市财色名利的俗气了。但是这班凡夫俗子住了两日，怕蚊怕寂寥，忍受不到山中淳朴的生活，想落山，所以张旭为他们写了这一首《山中留客》了。他说，山光物态龙春辉，山光即是说青山在阳光沐浴之下所闪发的光辉，物态不是专指山上某一种固定的景物，而是泛指一切花草树木松石飞鸟的形态，春辉是指春天的太阳，山光物态春辉本身都是静态，加个龙字这个动词化静为动，而且含有一种亲切温暖融洽的感情色彩。山光物态龙春辉，即是说青山同一切景物在春天的阳光沐浴之下呈现出和谐融洽的境界。莫为轻扬便而归，轻扬即是阳光被飘忽不定的云雾所遮盖，使到本来灿烂夺目的光彩暂且减轻，所以叫做轻扬。客人担心会下雨，产生了要下山归家的概念。其实轻扬不是乌云蔽日，即使真是落雨亦不过是绵绵细雨而已，不应该觉得可怕的。所以他说，莫为轻扬便而归，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诗人说即使没有轻扬， 完全是晴朗明媚的天气，上得山来，随着山势越来越高，山中的云雾越来越浓，亦会将衣服沾湿的。所以在山中居住，不必怕云雾会沾湿衣衫的。山居禅修生活，令人怡情养性，长久住在喧闹城市的人，能够一时摆脱日常繁琐事务的牵缠，登上寂静清新的云烟深处，确实是晓有一番情趣的。释迦牟尼佛的弟子柯兰尊者，有一日持钵出外化缘，沿住河边行，天热口干，正想饮水，见到一个女子在河边担水，就行近向她化缘攞水了。女子被柯兰的庄重仪表吸引住，若醉若狂。她担水归家后，无端哭泣不停，她的母亲就问她点解哭泣，女子就答了：今日我在河边巧遇一个和尚向我乞水，我问他的名，他说是柯兰，我非常喜欢他，母亲要我嫁人，我愿意嫁给柯兰，其他人我不愿意嫁。于是他母亲就出外探听柯兰的历史，知道柯兰已经出家为佛弟子，于是就对他的女儿说了：柯兰是出家人，是不可以娶妻的，怎可以做你的夫婿呢？女子听到之后悲痛不已，就话啦：母亲识得降头邪术，可唔可以设法令柯兰同我成亲呢？母亲于是出外务缘，强请柯兰嚟家中应供。柯兰并冇机心，抱住一片至诚嚟到佢家中。女子见到意中人进门，欢喜若狂。母亲就开门见山咁同柯兰讲啦：我个女愿意嫁俾你，请你接受。柯兰话啦：我是出家人，持戒不能娶妻。他母亲就话啦：我的女的性情光烈，如果你不娶她，她就会自杀。柯兰坚持不接受，于是两母女就关锁门户，困住柯兰，而且行使邪法，令柯兰迷惑。母女二人布置一切，女子盛装若美人，欲火缠身，逼柯兰成婚。柯兰誓死不从，他母亲就作法生起烈火：如果你不同我的女成亲，我就用火烧死你。柯兰陷于魔术之中，只有合掌呼叫释迦如来。释迦佛早知柯兰遇难，立即用神通帮柯兰脱险，来到佛前。这个女子见到柯兰脱身离去，终夜哭啼不休。母女二人后来亦来到佛前，恳求佛陀交还柯兰。释迦牟尼佛知道时机成熟，可以化度这两母女，于是就问了：你爱柯兰爱在何处呢？女主就答了：我爱柯兰一双眼睛生得清秀，鼻子生得端正，我爱柯兰的嘴，两只耳朵生得比别人美丽，我又爱柯兰声音温和，行步仪态庄重。释迦牟尼佛就说了：眼中但有泪，鼻中但有涕，口中有唾，耳中有垢，身中但有屎尿污垢不净，因淫念交合而正性命，有生命就有生老病死，流转在三界六道之中。这个虚幻的身躯有什么值得你爱慕呢？这个女子听到佛陀的法语，顿感欲火尽息，因为她过去世修持禅定，于是忽然彻悟，打破了邪念，立刻证到阿罗汉果，就向佛陀礼拜话了：我以前实在如痴追逐柯兰，如今迷惑开解，彻悟本性，感谢佛陀的化度。释迦牟尼佛于是就向大众宣讲了：这位女子在过去时代已经五百世做过柯兰的妻子，五百世中夫妇二人常相敬爱，今日时机成熟，脱离夫妇情缘，证阿罗汉果。晋朝田园诗人陶渊明有一首诗：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而自勉，岁月不待人。人自出生以来， 就在时间不断流逝中体验生命的历程。人的生活离不开时间的关系，哲学家将这个概念称为时间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空间，包括心外的空间和心内的空间。心外的空间是指外在环境，例如家庭、社会。除了心外的空间，还有心内的空间，就是你的思维领域，哲学家称为空间观。时间观念和空间观念拼合成为时空观。时间不是一件实在的物体，只是一个概念。在佛教的经典里面，讲时间有刹那和劫作为计算单位。刹那梵文读作 kshana， 一刹那是表示极短的时间，劫梵文是 kalpa， 是代表极长的时间。以现在的时间计算，一刹那大约是等于75分之一秒，是非常短暂的。人王护国经观空品话，一念中有90刹那，一刹那有900生灭。即是说，当你想了个念头这么短的时间，就有大致90个刹那。一个刹那就有900个生死，即是说有某众生即死900次那么快。所以即生即死的时间是很快速的。劫有小劫、中劫和大劫。根据佛经记载，一小劫等于大约1700万年，20个小劫成为一中劫，4个中劫成为一大劫。各位，时间本身不是实体，无法衡量长短的，因为是相对的。当你欢乐的时候，你可能感叹人生苦短，但是当你悲哀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度日如年。到你天一昼夜是人间500年，人间的一秒对即生即死的浮游昆虫来讲是无尽的时间。但是无论时间长久或者短暂，每个人在人生的旅途上要珍惜时间，利用时间，以有限的时间去充实无限的生命，发挥生命的价值，这就是对生命应有保持的态度。至于空间，佛经以微尘来比喻极少量，以须弥山比喻极大，以虚空比喻无量，有时亦用芥子，即是芥菜的种子来比喻极少。所谓须弥纳芥子，微尘容虚空，大当然可以容纳少，但是少亦可以包含大的。譬如一微尘中有整个宇宙的 energy 势力在内，否则这个微尘就不能够存在了。在浩瀚的空间内，所谓大厦千间，夜眠不过八尺，人是占极少的位置的，所以对于心外的空间不必去争执、占取、贪着，更重要的是必须要体会内心的精神空间。心内的空间比心外的空间更大，如果我们能够将自己内心的世界扩大，就好像虚空一样，遍立3000大千世界了。各位，时间是无始无终的，如大江东去咁流逝。人活在天地之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最珍贵就是当下了。但是当下一刻马上又会成为过去，正如《金刚经》所讲，实无有一法可得。空间是无量无边的，念天地之悠悠，读苍然而泪下。人为何生到这个世界上，将来又会从这个世界上而消失呢？这个时空的疑惑，相信只可以从本具的觉性去体会了。佛门每日的晚课都要念往生咒。根据鸠罗跋陀罗所译的《拔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神咒》，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诵此咒者，阿弥陀佛常住其顶，日夜拥护，无令冤家而得其便，现世常得安稳，临命终时任运往生。有好几位朋友对往生咒颇感兴趣， 还希望能够解释下往生咒的意义。根据中国大乘佛法的传统，咒语是不需要解释它的意思的，唯恐解释不详尽反而误解意思，而且万一简化了它的解释，会失却了咒本身的秘密庄严性。但是研究梵文的人觉得，如果认识梵文的读音和梵文的意义，会对持咒或者学咒有很大的帮助的。往生咒的梵文是这样读的，那么阿弥塔巴呀塔塔嘎塔呀塔迪亚塔阿弥里托巴维阿弥里塔西达姆巴维阿弥里塔维克兰提阿弥里塔维克兰塔嘎米尼嘎格纳基里塔卡里斯瓦哈。那么即是归名，阿弥塔巴呀即是阿弥陀佛，塔塔嘎塔呀即是如来，塔迪亚塔即是即说咒药，阿弥里托巴维阿弥里托即是寿命无量，巴维即是产生。咁全句阿弥里托巴维即是产生无量寿命，阿弥里托悉达巴维悉达即是成就咁解。所以阿弥里达悉达巴维即是无量寿命成就产生咁解。阿弥里达维克兰提维克兰提意思是神力同勇猛精进，全句阿弥里达维克兰提即是话呢种无量寿命令人充满神力勇猛精进。阿弥里达维克兰提伽曼尼伽曼尼代表前进，全句即是话修学无量寿令人充满神通勇猛精进。Gagana Girita Kari Gagana 解作天空， Girita 是赞叹， Kari 是创造，全句解作愿此咒修持满天下， Svaha 即是一切圆满成就。Svaha 这个字呢是很多咒的结尾都有的，即是汉音的娑婆诃。如果将往生咒用意译来表达呢，是这解的。归命阿弥陀佛如来，即说咒曰：产生无量寿命者，成就一切产生无量寿命者。这无量寿命充满不可思议神力。这无量寿充满神力令人勇猛精进。圆满天下修持此咒，一切圆满成就。各位，每日读诵往生咒，持之以行，达到一心不乱，临终会往生西方。在世的时候念往生咒，能够消灾解难的。那么阿弥塔巴呀塔塔嘎塔呀塔迪亚塔阿弥里托巴维阿弥里塔悉达姆巴维阿弥里塔维克兰提阿弥里塔维克兰塔伽曼尼伽格那基里塔卡里斯瓦哈。人生有苦有乐，有逆有顺，每个人都曾经体验过悲欢离合的事，尤其是离别时的感受。同朋友同学分别，同亲人分别，分别的时候总是有伤感的，离别是最容易牵动情感的，所以往往成为文学家诗人喜欢书写的主题。形容离情别绪最刻画入微的，首推唐朝李商隐的诗，题名《无题》了。相见是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立句成灰泪始干，妖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逢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这首诗听起上来好像十分伤感， 但是其中是充满暂别者互相关怀的真切感情的。李商隐写这首诗的时候是送别边个呢？其实不一定是李商隐相送，可能他是旁观者，对景触情，看见恩爱夫妻话别，或者知心朋友相送，或者亲友暂别。相见时难，别亦难，大家平日为生活而忙碌，见面的时候好少，所以说相见时难，别亦难，正是因为相见时难，所以分别的时候更觉得难舍难分了。今日一别，不知何时再见呢？东风无力百花残，大家暂别的时候正是暮春时分，春风已经没那么劲吹，百花开过之后已经显得凋零了。以下四句是离别者互相嘱咐、互相叮咛的一问一答，令人颇为感动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这些蚕丝和思念的丝字谐音，意思是说春天的蚕吐丝至死方休，譬如我永远思念你到终老，蜡炬成灰泪始干。另一方面的离别者又说，我亦永远惦念你，为你而高兴，为你而哭泣，就好似那些红红的蜡烛直到全部燃尽泪才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南方又嘱咐这么说，每日在妆台上照镜要记住要留意，不要那么容易令自己苍老，譬如要多多保重身体。那女方又叮咛说，夜吟英国月光寒，意思是说你不用担心我，我会保重的，我倒担心你读书不要读得太夜，应该注意自己冷暖。这一问一答互相表达的感情是亲切真实的，令人刻骨铭心的。最后一句，逢山此去无多路，清鸟殷勤为探看。逢山是逢来仙境，最幸福的地方。这句是互相安慰的话，虽然暂别离开这个最幸福的地方，但是离得并不远，逢山此去无多路，无多路即是说没几远，可以时常通讯，那送信的青鸟又必定会特别殷勤了，所以说青鸟殷勤为探看。离别虽然引起愁绪，但是没有离别的唏嘘，又怎会有重聚的欢乐呢？佛门有所谓食全五观，出家人进食的时候要内心持有五种观想的。第一，计功多少量比来处；第二，喘几得幸全缺应供；第三，防心离过贪等为宗；第四，正是良药为疗盈夫；第五，为成道业应受此食。乜嘢叫做计功多少量比来处呢？古人讲，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面对着这些饭菜要思量他们是经过很多人的努力得来的，先由农夫种植，经商人贩卖，施主供养，火头争烹煮，所以进食的时候要心存感恩和惜福的心，思量这些食物的来处，所以说计功多少量比来处。虽知一粒饭是集合多种因缘而成，怎可以轻易浪费呢？第二，喘几得幸全缺应供，进食的时候要反省自己的行为是否合乎道德戒行，自己的修持受不受得起别人的供养呢？如果具备勤修戒定慧三学以自利，化度众生而利人的德行，就可以承受供养，否则受之有愧的。第三，防心离过贪等为宗，一般人见到美食生起贪心，粗糙的食物生起排斥厌恶心，对食物不思来处，肆意浪费，视为痴心。饮食上如果产生上述贪、嗔、痴三种心，会使到自己堕落，所以应该是警惕防范的。饮食过量，有多睡眠、多病、多淫、不能精进、多执世间享乐等五种罪过， 所以进食嘅时候，出家人观想防心离过贪等为宗啦。第四，正视良药为疗盈夫。出家人进食嘅时候唔贪着滋味，对于一个修行人嚟讲，飲食就好似食药一样，为咗治疗身体。身体有咗食物嘅滋养，先至能够修行，道业先至能够有所成就。所以唔好喺食物上起分别心，要求最高嘅品质，要知足常乐。所以话正视良药为疗盈夫。第五，为成道业应受此食。凡夫被欲望牵缠，对身体总系费尽心思咁去保养爱护，但系对于修行人嚟讲，饮食只系用嚟滋养四大假合嘅色身，使自己能够精进修学，了脱生死而已。我哋嘅身体每日新陈代谢，每日行住坐嘅活动都消耗能量，所以冇充分嘅饮食营养，生命就会枯竭，从点可以修行办道呢？不过喺接受饮食嘅时候，唔可以用贪取心、嗔威心、差别心、轻慢心去受食，去计较食物嘅好坏，简别食物嘅精细或粗糙，而应该以惜福心、感恩心、精进心、平等心、惭愧心、忍耐心去接受供养嘅。如果每次进食都能够修持呢五种观想，思维自己嘅道业，先至能够享用十方嘅供养嘅。贪图一时嘅口福而肆意宰杀动物，系会有恶报嘅。根据明朝莲池大师戒杀放生文讲，有一位县官因为残杀家畜而受到现世报应。这个县官喜欢食鹅掌，他教厨夫用特别嘅方法去烹烧鹅掌。他特制一片铁片，在铁片下面燃烧烈火，每次将几只鹅困入铁笼，然后放在铁片上烧烤。鹅因为双腿受热片烫热，又惊怖又痛苦不堪，在铁笼里面来回跳跃挣扎。鹅群的两掌渐渐烫到又红又胀，厨师然后割下鹅掌，再用火烹煮。县官这一味叫做生烧鹅掌。他又将羊绑在木柱上面，命厨夫割断羊的胸肋骨，用手拿出羊的心烹煮，认为这样才保身。县官虽然可以情一时的口福，但是因果报应是丝毫不爽的。后来县官身染恶疮，医药无效，躺在床褥上日夜辗转呻吟，折磨了几个月才死的。各位，宰杀众生啖食其肉已经是有歪慈悲心，这位县官还想出这么残酷不仁的宰杀家畜的方法，妄视动物被杀时的痛苦哀号，只贪图舌头尝到几分钟的滋味，所以得到现世报应的。那是不是现世报完就算呢？根据佛经讲，罪恶众生死后还要落地狱受到应有的报应的，并不是一世受报就了事的。明朝莲池大师放生文里面另外记载一则秀才发慈悲心因而改变自己的命数的故事。浙江会稽有两位秀才，一个叫做陶石良，一个叫做张之庭。两人有一日去大善寺拜佛，遇见几个渔夫捕获数万条的鳝鱼售卖，摆放在庙前面。当时亦有几位游客徘徊想购买。陶石良对张之庭讲：我不忍心见到数万条无辜生命将遭烹杀，我想全部买来放生，但是我不够钱，但愿兄台共同倡导，劝化各人捐钱以成善举，不知以下如何呢？张之庭亦慷慨赞成，自己先出一两银，劝募大众凑成八两，将数万条鳝鱼买来放生，放入缸中的。到了秋季有一夜，陶石良睡梦中见到一位善神跟他说：你命中本来不会中举人的，但是因为你放生功德大，救活了几万条生命，天帝赐福禄给你，今年会中举，将来还有官禄享福。陶石良一觉醒来，心里面想： 放生善举唔止我一个人做啊，仲有张之庭，点解功德独归于我呢？过咗几日，南京送嚟中举名单，张之庭、陶石良两人果然金榜题名，同中举士，仲列入翰林院候补官位嘅。各位，戒杀放生功德非常大，可以长养慈悲心。信佛嘅人最好持长素，如果一时未能戒绝荤肉，可以每月食十斋日，只可以食三净肉，即是为我杀不食、见杀不食、闻杀不食，千万不要打猎杀生或者钓鱼杀生是有果报的。